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和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11月21号至23号在华盛顿和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第27届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亦都参加对话，处理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关键的农业贸易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之前表示，双方要探讨如何兑现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扩大互利合作，并且就各自关心的重大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双方还会举行美中商业圆桌会议、美中数码经济商业研讨会、美中农业与食品伙伴关系研讨会、商业午餐，以及是围绕着数码经济的主题而召开的座谈会。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的常务董事欧马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一个总体的目标是确保中方兑现过去的承诺。欧马拉表示，过去的八年两国大幅度加强了接触的强度，当然亦都有挑战，但是对过去所作出的承诺进行跟进以及盘点，这个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位业界人士表示，在生物技术领域，虽然美中两国进行了高级别的接触，但是中国对外国企业的监管规定上面是正在发生改变，使到这个的行业是处于一个不可预测的处境。他希望中方兑现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去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面达成的承诺，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批方面作出改进，并且加强透明度。美国全国商会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经理杜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美方是希望中方在以往承诺的基础上面向前迈进，并且实施这些的承诺。杜兰表示，美国是希望看到双方不单是在商贸联委会，而且是在其他的双边接触当中作出的承诺上面向前迈进，包括美中两国首脑去年在华盛顿就生物技术的审核批准，以及其他方面达成的共识。除此以外，美国亦都是希望看到在动物疫苗的市场准入、对发展健康牧群的承诺，以及是对外国农业机械制造商的平等对待等方面取得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维特大使星期一上午在参加商贸联委会的谈判之前，在美国全国商会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中国在农业领域设立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这次对话要讨论的议题之一。维特表示，贸易关税的确是下降了，但是非关税贸易壁垒却是增加，包括反倾销税，就好像在动物疫苗以及生物技术贸易上面缓慢而不可预测的审批程序等非关税贸易壁垒。这个其中的一些问题将会是这次会议上面要讨论的。在1983年成立的美中商贸联委会是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是促进两国商业机会的主要论坛。去年在广州举行的商贸联委会会议，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实施医药和医学器械、技术政策和竞争政策方面取得到重大的进展。不过在美中双方举行这次会议的时候，公众关注的一个重点议题是这个持续了多年的双边论坛是否会继续下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在贸易问题上面攻击中国，引发美中之间会爆发贸易战的担忧。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客座高级研究员戈洛勃博士星期一在美国全国商会举行的研讨会上面被问到川普当选对商贸联委会的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时候，作出了坦率的答复。戈洛勃博士表示，他根本不知道会是怎样。很显然，竞选期间有很多的言论，随着大家是向前走，大家是看到是会发生些什么事。这位研究人员希望美国新政府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特别是对于美国农产品的重要性，并且和中国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接触。美国全国商会与资讯公司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美中之间的双向农业贸易持续增长。 在2015年达到356亿美元。报告当中表示，如果双方减少或者是消除有关的关税以及是非关税壁垒，美中之间双向农业贸易累积总额是会达到712亿美元，额外增加的总额是达到281亿美元。生物技术创新组织的常务董事欧马拉亦都表示，对于商贸联委会是否是得以继续的问题，现时根本不可能作出任何的预测，但是他是希望这个的机制能够继续下去。美国全国商会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经理杜兰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杜兰表示，美国全国商会希望看到的所有商业领域的双边接触继续下去。大家都认为恢复农业创新对话亦都是很好的事情，推动这些经历多个总统的双边接触机制向前走将会是很好的事情。今年的商贸联委会是第27届，这个机制的持久性好好地说明了它的有效性。美国农业部的高级经济学家盖尔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随着美中经贸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复杂性都在加深，在解决双边存在着的矛盾以及是问题方面，双边论坛比多边论坛有更多的优势。盖尔表示，美中之间有一个双边的论坛，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和咨询是很好的事情，因为美中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通过双边渠道而不是依赖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有它的优势。在2015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第三大出口市场，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总额是达到1160亿美元，服务行业的出口额是达到480亿美元。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及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